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道斯蒂，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每一次的分享呢都是不同的主题，有不同的环节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来分享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，一些感受，从这个当中呢我们更是能够跟你能够一起来互动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
对，光是主持人在这边讲分享分享分享是不足够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也能够透过一些途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或者你的忧虑，或者你对于天津的一些疑问，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谈一谈讨论一下的。我们有几种途径，包括是电邮或者发短信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，你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人生当中都有一些困难啊、挑战啊、不同的一些问题啊，那我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让我们来为你多啊，或者你将你的心愿呢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那个彼此的鼓励的。
讲到困难，讲到都啊，我也想要在这里呢谢谢一些曾经为我的事情而都啊过的同工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家人也好。我苏小燕呢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已经偷偷拿我妈妈的化妆品乱涂在脸上，不管她漂不漂亮，还没到两岁，大概读小学的时候吧。然后
这个人的本性
啊，人的本性，特别是女生的本性。那结果到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，我做了大概9次化疗，你知道做完化疗之后皮肤就会变黑，或者脸非常的肿啊，因为当时正在吃一个被人称之为胖子药的类固醇。
哦，类固醇就是让人胖的吗？
对，五官全不见了，全没了，轮廓什么都没了，所以我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。
那那个时候你敢照镜子吗？
我不敢，我每次照镜子我心里都会很生气，我觉得上主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的残忍，你就是把我以前的脸都拿走了，我希望他能够还给我。后来更让我不高兴的是，很多皮肤白白净净的闺蜜或者女性朋友，她们都会跑过来说，你已经很不容易嘞，你现在还能够活命，外表的东西你就不要太过于在意了，随他吧，只要人生存就好了。我知道他们的动机是好的，他们是想要过来去安慰你，不过你总是心里很不舒服，因为觉得你不懂我，因为你没有经历过。但是即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懂你，尔撒他一定懂。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，其实天津以赛亚娟曾经说过，他没有家行，也没有威仪，好叫我们仰慕他。这个他就是尔撒。
的确，你跟尔撒来相比的话，没有得比的。我们人都是追求一些外在的美。那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，你如果我脸上比如说哪里有些缺陷，我鼻子矮了一点，塌了一点，叫什么整容啊，
去韩国跑一趟，
对啊，然后这涂一些东西啊，做手术啊，听说现在还有做什么打针呢、让这个细胞激活细胞啊，
是啊，
几十万呢，
我都不知道，你比我更加的了解。
那我最近也听说，那么听说有一对夫妇啊，这个先生呢打了一个针，他们说打了一针不是一针啊，打了10多针，就一套啊，结果呢年轻了10多岁。
哦，
然后呢
这么厉害。
这个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觉得不对啊，先生年轻了10多岁，那太太就显得很老了啊。
那太太也去打针呢，
结果就是说不，两个人不般配了，走到大街人家就是这个什么人呢，这怪怪的嘛。结果呢太太呢也去打针，所以呢两个人都去打针。但是问题是说你不可能不老的，
对，
你可能过几年以后慢慢慢慢这个脸上的那个皱纹又出来了，然后身体那个虚弱感啊，那个病痛又出来了，所以 这个美丽到底是什么叫美丽呢？
对，到底美丽是什么？当然不是说上主不让我们去追求外表，我相信爱美是人的本性，哪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长得好看一点，没有错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不过其中一位很资深的同工，他安慰过我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其实当时你也在场，不过我估计你已经忘记了。他就说，人爱美在意外表很正常，有何不妥，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个外貌去操控或者影响到你的情绪，那就很惨了，因为你苦了自己。所以你要明白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经文，尔撒他也没有加刑的，你不会羡慕他的外貌的，因为我直白一点说，他可能在当时人家看他就觉得他的脸长得很丑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去靠近他，因为他长得丑。所以上主完全明白我的感受的，如果你真的有难过，你就来到他的跟前，你去向他嘟啊，你求他改变你的心意，或者也许有一天他会改变你的脸也不一定，但是我们关键是你要学习去等待，学习去多啊。
所以我从一些残疾的这个朋友当中呢，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他们外在可能是简直是没有跟世人来比的，很比如说躺在床上的这些人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心灵是非常美的，他可以能够鼓励到很多人，改变到很多人的生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呢，不是在于那个外表会怎么样，而在于内在的那个生命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天经中的家庭当中，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个易卜拉欣和萨拉他们的经历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，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，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，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来讲的是亚伯拉罕他的家庭。亚伯拉罕有个美丽的妻子，许多男人都盼望娶个美丽的妻子，问题是有了美丽的妻子又如何呢？易卜拉欣的妻子萨利赫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萨拉，她长得很美，照一般的说法是件很开心的事。但事实告诉我们，易卜拉欣不但没有因为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而开心，相反，他一生便因为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而惹来了许多的麻烦。首先呢，当易卜拉欣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埃及时，恐怕当地人因着他的妻子萨利赫长得美丽而对他不利，所以啊，他精神紧张，要求妻子公开宣布他们二人只是兄妹关系。这样的事不但发生在他旅居埃及的时候，而在25年之后，他已经100岁了，而他的妻子萨利赫也已经90岁了。创世纪第18:11说，萨利赫连月经也停了，而他自己呢，也认为已经是外貌衰败，丈夫老迈。但他们俩来到非利士地的基拉尔时，年纪已经近百的易卜拉欣竟然再次的因着妻子而紧张。他忘了老妻年近90，也忘了当年在埃及所受的教训。他重蹈覆辙，再一次的累了自己，也累了别人。说老实话，妻子长得美丽，是某种情况下呢，可能是人生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像易卜拉欣这样，因着有个美丽的妻子而弄得神经衰弱，患得患失，一面既想着人们看看自己妻子的美貌，威风一下，而另一面呢，又认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的。经验告诉我们， 人单凭着外貌找配侣，结果若不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，便是婚后问题与其他人，甚至于比其他人更多。易卜拉欣是属灵伟人，信心之父，尚且因为妻子长得太美而弄得忐忑不安。我想我们的灵性远不及易卜拉欣，对找配偶的要求切不可那么的高。主的儿女如果有意结婚，应该考虑的不是外貌长得怎么样，气质如何。在我个人来看呢，信仰是第一位的，有才德和见识固然好，没有的婚后也可以自己学，也可以向主求的。易卜拉欣的妻子萨利赫虽然长得十分美，在才德和见识上却不敢恭维。创世纪十六章告诉我们，他因为不能生儿女，竟建议易卜拉欣纳妾，这真是天下的大傻事。为了生儿女而叫丈夫娶个小的，萨利赫可以说是女人中最傻的女人了。从她建议丈夫纳妾的这一件事情上，就可以看出她是个没有智慧的妇人。后来，夏芝兰生了伊斯玛仪，她自己也生了伊斯哈格。因为有了伊斯哈格，便把伊斯玛仪看得眼中钉肉中刺，要易卜拉欣把夏芝兰和伊斯玛仪母子两个都赶走。这是显出了萨利赫他不但没有智慧，而且心胸狭窄。此后呢，夏芝兰和伊斯玛仪不但成了萨利赫他自己的对头，也成了圣经所说的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源头。我想那更成了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争势斗力，直到现在还斗得没完没了的死对头一样的。易卜拉欣是大家所敬重的属灵人物，但他的妻子的愚昧，对主的小信，叫人不敢苟同。易卜拉欣的妻子虽然美丽，但箴言第31章30节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敬畏主比长得美丽更宝贵，是吗？我想呢，女士们不需要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外表上，外貌只是暂时的，一下子就会改变了。试想想，昙花一现，昙花在开花的时候是在晚上8点钟左右，10点钟过了便盛开，又美又香，但是到了午夜1点的时候就收合了。等天亮起床的时候，整朵美丽的花不但已经合得紧紧，而且软绵绵的已经垂下来了。人的外貌不外是像昙花一现，从开花到凋谢不过是一点点的时间，但内在的美却完全不同，它使人呢越久越觉得可爱，越看越甜蜜。夫妻的爱好比是马拉松的长跑，不是起步时一下子兴奋冲动，而是毅力和忍耐，更是这一生一世的长跑。弟兄们，切不可把条件放在外貌上，而要诚心诚意祈求主的赏赐。主造人各个不同，美貌丑陋实在是没有标准，因为每个人的眼光不同嘛。更何况外表的美丽只可以满足一时的意念，不能够维持长久的恩爱。选美会上评选员的分数表上呢是有几项，那么外貌呢只是占其中的一项罢了。动态、举止、言谈、才艺、志向和心态都是在积分表上占着相当的分量。所以呀，正在寻找对象的朋友们，特别是弟兄们，切不可挑剔， 而姊妹们呢，如果自认为是长得很美的，不可骄傲，要加倍的感谢主，加倍的爱主，爱丈夫。如果你是长得很平凡的，也不要灰心。圣经说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敬畏主才是真正的美丽。看伊布拉辛和萨利赫他们的经历，使我们知道夫妇间的爱并不建基在外貌，也不在乎有没有儿女，乃是建基在敬畏主、彼此谅解、无限的关怀和不灭的爱的上面。夫妻若能尊主为大，外表虽然渐渐的改变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一日号筒吹响，二老手牵手，眉齐眉，欢欢喜喜的一同进入主的荣耀当中吧。
讲到这个美丽啊，这个的确萨拉你像这么大岁数了，她非常的漂亮，结果呢这个伊布拉辛呢就害怕怕别人知道这个是他的妻子，以至于把他杀掉啊，所以他结果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。
嗯，
我觉得在危难的时候能考察一个人的心呢啊，所以他因为这个太太太漂亮了，结果呢他骗人。
我很好奇到底漂亮成什么样子呢？9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、老婆婆，居然还会担心被人抢走，确实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
啊！可能她做了美容，然后打了那种什么细
胞的，当时哪有美容啊？
可能年轻了很多的岁数，可能像比如像40多岁的人，
嗯，像40多岁，
所以很有吸引力的。
对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冻龄美魔女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我们在想，哎，伊普拉辛一直都是我们眼中的信心之父，他过去对上主的应许是抱有坚定的信心，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他会撒谎，他在灵命上面会那么的软弱呢？可见的人终究是人，今天你可能非常有信心，但是明天如果你碰到一些事情，你信心就会没了，你可能对上主的依靠也就没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要提醒，互相的提醒，应该这么说，信心是要持续的，但是不是靠人去持续，而是要靠上主。你可以读啊，如果你感到自己非常软弱，像伊普拉辛一样，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急着用人的方法去解决，你尝试先读啊，让上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对，的确真正的美丽呢是从主而来，因为主是美丽的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你配得荣耀，然后呢我们再听这个聆听主的话语。我们当中讲那个主题呢，就是麦西哈是什么意思。
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路加卷23:2，就告他说，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凯撒，并说自己是麦西哈，是王。
麦西哈是什么意思？研究早期跟从麦西哈的人，在他们原本的文化背景中所使用的最基本词汇，就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明白经文的意思。麦西哈是其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，它源自希腊文的 Christos， 意思是受膏者，等于希伯来文的麦西哈 Mashiach。受膏的原意是用神圣的膏油浇在某一个人的头上，因为上主拣选这人执行某项特别的使命。在天经里面，君王是以受膏而不是带冠冕的方式行加冕礼，比如在神母威来记上的10:1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。那我们也看到祭司也是被膏立的，但麦西哈这个名词几乎都是用来指君王，比如在申牧威来记上的24:10，那里记载塔鲁特企图杀达伍德的时候，达伍德仍然指塔鲁特王是麦西哈，也就是主的受膏者。因此麦西哈一词的主要意思是受膏者，即上主所拣选的君王。在创世纪的49:10，那里记载耶胡德很早就有了关于一位大君王的预言，但最清楚的预言出于达伍德时期。那时上主应许达伍德，有一位王要从他的后裔而出，他的国位必坚立直到永远。我们看历代志上的17:11-14，那里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塔鲁特一样。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按照一般的理解，这个预言首先应验在苏莱曼身上，但更是要应验在一位达伍德的子孙身上，他的国必永无穷尽。这段经文是所有有关麦西哈是达伍德子孙预言的开始。虽然我们不是身处当时的文化，但尹之乐告诉我们，尔撒就是那位大君王，他已经来了。马太卷的2:2告诉我们，当时有东方的博士寻找耶胡德人的王。在路加卷的23:3那里， 尔撒受审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他，你是耶忽得人的王吗？尔撒肯定地回答，你说的是。弥赛亚与麦西哈同指受高的君王，这一点显明了跟从麦西哈的人的真正的含义。我们常常以教义和信仰定义我们是谁，然而麦西哈这样的一个词有更深的含义。如果麦西哈是君王，跟从麦西哈的人就是那些承认尔撒是王并且顺服他掌权的人。
主尔撒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，他按照塔拉特的应许，他成就了所言所行，证明他就是真正的麦西哈。所以主尔撒所行的就是塔拉特时代所讲的那个真正的君王。
当然我们从天经里也看到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期待弥赛亚的来临，因为相信他个人相信这个弥赛亚能够让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。但是真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尔撒他是有别于地上的君王，地上的君王他们也许当下是有权柄，不过这个权柄不可能是永恒的，终有一天会被废去的。但是主尔撒他有这个权柄是永恒的，不能被任何人任何事情去废去，他的国也不会败坏的。所以我们真正期盼的追求的不是仅仅地上的君王，而是属天永恒的那一位君王。
所以麦西哈是君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在凡事上顺从这个君王麦西哈，在凡事上都能够依靠他，就好像易卜拉欣在他的人生当中学的功课，就是不断的去认识主，顺从主，以至于他成为一个义人，成为一个蒙主悦纳的人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在哥林多二书三章十八节，
我们大家脸上的面罩既然已经揭开，映照了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，大有荣光，这是主所造成的，他就是那灵。
靠着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认识全知全能的上主，并且生命能够改变，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完美的，并且可以将主的荣形美丽彰显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